本节目由 MetalKill 独家冠名播出。 MetalKill 是来自新西兰的细胞健康先锋品牌，也是独家专利抗氧化分子直达细胞，改善线粒体健康，赋能每一个精彩瞬间。关注运动健康生活，让我们和 MetalKill 一起从微小启程。欢迎加入我们的听众群，与其他热爱跑步的朋友们互动交流，分享你的想法和反馈。添加小助手微信 run365cs 拉你进群，让我们一同享受跑步的乐趣。
另外也欢迎在小红书和 B 站搜索跑者日历，关注我们的视频内容，期待与你互动。
大家好，欢迎收听装备说，我是南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宁。
大家好，我是波小杨。
哎，咱们装备说的节目之前其实都聊过能量胶，也会给大家一些补给上的建议，但是呢咱们还没有专门为能量胶做过一期节目，对吧？
对对对，确实没做过相关的节目。
对对，然后新的一年咱们也注意到有其他的新的品牌也好，或者说产品出现，现在也正好是比赛季，大家这个能量胶的消耗的量其实也挺大的。那我们这一次就跟大家专门来聊一聊能量胶，我们请到了一位特别特别懂能量胶的嘉宾来和我们一起聊。那先请嘉宾来打一个招呼吧。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木，然后先做一下我的自我介绍，然后那个跑了应该是有十来年了，但是一直属于一种跑渣的状态，因为训练其实也比较少跟上这样子。然后呢之前的话我也是有在做一些像这个运动补剂的一些产品，然后在这个跑步市场的一些推广相关的工作，大概就这样子啦。
欢迎小莫，特别特别懂能量胶的小莫。因为上一次我们线下跟小莫聊天的时候就聊到了能量胶。在我印象中啊，我和佳宁在一起跟别人聊天，这是头一回佳宁话比较少的一次，大家都在听小莫上课。
对，主要是这个小莫的这个营养师的背景也很有意思，因为咱们日常来讲可能更多的是请教练来讲什么比赛的策略啊或者什么的，就是在跑日历的节目里面哈，讲这种训练相关的比较多，但是涉及到补给相关的其实讲的并不多。尤其是最近也有不少朋友在跟我们提说能不能讲一下能量胶啊，能讲补给啊，我觉得大家可能现在越来越重视这个相关的内容了。以前其实反正至少我比赛的时候就是啊，那就拿几个能量胶随便管它什么牌就找那好吃的，然后就吃就行了，没有想那么多。上次确实跟小莫聊还是比较有收获的啊。所以就不能光自己有收获是吧，咱们也是请这个专业人士来跟我们讲一讲。
对，是，毕竟能量胶是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补充的东西，而且是因为我们之前聊的都是穿在身上的，对不对？这次聊的话是要吃到肚子里的，所以要特别的专业的小莫老师来跟我们聊。那我们就开始吧。那先聊一聊就是这个能量胶，你像佳宁之前说的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能量胶，或者是自己吃什么样的能量胶合适。那我就想第一个问题咱们先聊一聊为什么要有能量胶，它能量胶给我们提供这种能量的原理又是什么。
好的，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应该纠正一下，我其实上次那个男子跟佳宁嘛，其实我觉得我是个人比较会唠嗑啦，所以把你们的这个想要聊天的东西都给那个了。然后我今天其实讲了还是有点紧张哦，虽然要面对好多人，
就想象还是我们在聊天。
好的好的，一想到就是会有很多人会在听你们的节目，然后我一紧张就怕讲的不好，然后到时候有些讲的没有完全的大家到时候再补充好了。然后为什么要用能量胶嘛，其实我自己跑步的话，像我自己差不多是10年开始跑的马拉松嘛，其实那时候也没有去接触能量胶啊什么这些东西，然后慢慢的其实就跑步久了，然后开始应该差不多在2014年嘛，然后开始就是在跑圈里面大家会讲说你要去吃这种类似于能量胶什么，那时候其实在大陆其实卖这些胶啊包括是很少的，然后就会去香港买那个 GU 的，那时候是比较早接触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嘛，然后才开始去用，然后确实它整个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比赛中确实是可以提高到很就是可以提高我们的一些这个运动的表现。然后刚刚男子讲到就是说为什么要用这个能量胶，然后能量胶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因为像我们整个就是说要去跑一场这个全程马拉松嘛，这个来讲的话差不多要消耗我们差不多接近在2500卡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状态。那么如果说我们在跑步过程中，如果通过一些像我们平时吃的这些食物啊、面包啊什么，等到你吃到饱的时候再去跑，其实你的整个肠胃是负担非常重的。而且就是就像我们平时你吃了很多吃的东西，你可能还要打瞌睡什么的。那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其实又不一样，你吃了很多东西，其实身体是非常沉的，然后包括你的这个整个吸收其实它也很慢，因为你在整个跑的过程中其实不仅仅是你人很疲惫，你的肠胃其实也很疲惫的一个状态。那等于一部分精力你可能需要再去冲成绩，一部分你的胃的这个消耗功能也要相对应的提高。那么在这个状态你塞进去了很多的食物，那么你的肠胃其实很容易造成你的这些肠胃的问题，除了这个身体比较沉，跑可能跑起来就没有那么的轻盈，那更多的是肠胃的负担其实也是比较会造成比较这种比较重的一个负担嘛，所以就会出现有了这种就是能量胶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它可以就是有这种高能量的这种成分在上面，然后又可以很轻便，可以让你在这种过程中去补充到，所以就有了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可以快速补充到能量这样子的一个产品，也就是能量胶。那能量胶它的大部分成分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像碳水啊、糖啊这样子的一个成分为主。那后来慢慢的衍生嘛，就是现在大家在市面上会看到更多新的品类的这种胶，它也会更多的去增加一些比如说强化剂啊、维生素啊这种，包括一些矿物质成分加上去，也来补充到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像随着这个汗液，然后可能这个挥发，哎，我这个普通话不是很好，然后可能这个比如说挥发出去然后带走的一些这种微量元素嘛，也可以得到一种补充，然后保持我们身体的这个水平衡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对于不管是营养啊包括能量的补充，就是随着这种就是发展嘛，就大家慢慢的会去注重，然后慢慢的去开发一些新的这种就是这些细微的这些营养物质，然后再添加进去，所以现在可能市面上会出现的这种种类就是慢慢的会越来越多，然后也会越来越完善这样子。
所以这个其实能量胶的补充是有一些原理在里面的，就是我们可能平时都是瞎补，就是也不叫瞎补，就是说不太了解它的运作体系是什么样的。那实际上它每一种不同的能量胶它会有不同的作用是吗？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是的，确实是会有不一样的一个胶，然后不一样的一个作用。比如说像怎么讲呢，就是怎么来分呢，就是之前不是大家也会有聊到就是说什么等渗胶啊，然后包括这种什么高渗性的胶啊，这种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其实它补充到你被你吸收，可能我们的状态就是说它想补的东西其实大部分都是大同小异，因为我们整个状态整个在这个运动过程中其实它最主要消耗的还是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碳水嘛，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糖原，所以你看到所有市面上的胶虽然它有一些微量的这种成分然后的添加，但实际上它的主要为主还是像一些比如说它的细微的成分像葡萄糖呀、果糖呀，包括还有那个蜂蜜啊这种糖类嘛，主要是还是以这种为主。那然后再讲到市面上现在会有根据他们的去这个分类嘛，比如说像高渗型啊包括这种等渗型，那它主要是这种的话是主要基于这个咱们人体的这个血浆的这个渗透压嘛，这种去做的区分。比如说像早期我们聊到的就是像 GU 这种，它就是很厚的，就是那种就是很粘稠嘛，那这种的话就啊，对，你要配水喝，然后加上水它才可以去把这个叫做什么，就是把它稍微分解一下然后稀释一下，然后你更好的被人体去吸收，跟我们的血液啊这种的血浆的这种渗透压的这个值就差不多接近的状态才能被很好的吸收嘛。所以现在的话就是说像这种高渗型虽然说它的整个就是它的能量值比较高嘛，可能你更扛饱一点点或者是可以扛得更长一点，但是它其实整个比如说它的这个渗透压的能量值可能是偏高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么它可能对于我们的肠胃的负担其实也是会稍微会比较重一点的，就是说对，会比较有点负担的，然后包括你一定要配合水胀啊这种去补水，然后你可能才能被你吸收到。那等渗的话就是说它的整个这个能量值可能稍微会低一点，但是它本身自带一些水分嘛，然后口感也会清淡一点点，然后我们也不用过多的去依赖这种水源的这种配合这样子就可以被吸收到。但是 是不管是等渗也好还是高渗这种类型的，其实包括现在市面上可能会有很多的什么酸糖啊或者什么的这种，哎呀真的名称太多了我也记不住太多对，就是大部分所有的能量胶，因为为什么要叫能量胶，其实能量两个字都出来了、那我们其实能量本身就是有三部分嘛，比如说像碳水啊脂肪啊蛋白质啊，但是我们平时所谓的这个能量胶可能更多的集中就是在于这个碳水的这部分的补充了、是这样的。
哎，所以它那个渗的意思就是渗透咱们血液还是什么，就是那个渗透的意思是吧，
人体血浆的渗透压，对
啊，渗透压就是这个意思。
对，
明白了。所以说 它那种就是像高渗的胶就必须要配着水对吧，不然的话就是吸收不好，或者还是说是对我们肠胃有造成负担。
对对对，是这样的、因为它太齁了，有时候你很难下咽的那种，它就有点粘住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
吃过吃过，绝对吃过。而且我之前吃这个早年间我都不知道它要兑水喝的。
对，要不然它就是没有配水的话它很难顺下去。然后其实这个的话我们不要讲什么人体血浆什么渗透压这种，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记不住这么长的一个类似很专业这种，我就觉得比如说像我们每一个人会有自己的这种体液嘛，就体液、你也可以认为体液的结构方式，比如说你可能那些等渗的这种它的结构方式更接近我们人体自身的那种体液的结构方式、它就很容易被吸收、但是你某一个值你偏有若微的这种偏差或者高偏差，那么你可能要去通过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分解也好啊，或者加什么稀释也好，然后把它降到跟你的这个体液的这个值差不多的，那么你才能被你吸收，是这样子的。所以它的吸收效率跟状态其实也不一样、就这样可能会简单一点、你可能给它一个参考值、高一或者低一这一种去讲可能就比较简单了，不要讲那些术语就比较那个、对，
就是尽快的让身体把这些吃进的胶给吸收了才能发挥出效果来。
对，
那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现在最常见的所谓的分类就是等渗的和高渗的，然后等渗的可以不用水，就是在这种某种极限情况下吧，你就不用水，你吃它你也不会觉得太齁。然后如果是高渗的话、就可能它的口感就会比较粘稠一点，
粘稠
更像固体一点，所以你就得用水给它顺下去，就跟吃那个糕点似的，是吧？我反正是有这个感觉。
对，是这样的。如果说现在市面上他们的分类有按这种来分类嘛，那如果说按它的这个名称去分类、那就很多了，因为每一家都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啊，比如说像有那个氨基酸类的胶啊、然后比如说像现在市面上有什么奈米德啊或者是安慰兔啊这种有加了这种氨基酸之类的。那当然还有像现在的比如说麦生出来的有什么酸糖啊，包括像谢斯他们又出现那种酸糖啊这样子的一个胶嘛，然后还有更多的这种名称衍生出去、因为大家都有添加嘛。然后像我们说到的那个它的这个成分表，其实我觉得建议就是我们的这个跑者嘛，其实去买这些胶的时候不仅仅是说参考这个价格嘛，就是每个人的接受程度不一样，然后他们的价格也好，还有就是品牌的这个知名度也好，可能大家会更多的是在这两方面去做一个选择，但是大家可能很少去看我们的这个营养成分表嘛，其实大家也是可以稍微去关注一下这个成分表，你不会说诶可能某一个品牌现在出了个新款的胶，然后可能除了它的口感，因为大家可能买胶的时候更多会觉得诶这个口感是不是适合自己啊，或者是现在是不是在什么有什么反正各种口味的都有，什么樱花味什么绿茶味或者什么梅子味，反正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嘛，因为这已经涉及到口感的问题。但是你如果再从口感啊价格啊品牌知名度抛开这些，我们这种就是可能外部人员都知道的这个成分，我们这个部分，那么我们再去看它的这个成分表，我觉得大家可能可以了解到更多，因为他们就是说口味的这种就是因人而异嘛。但是如果说你想在比赛中可以很好的去补充到你想要的营养状态，那么你还是要去看这个成分表，因为你当你去看这个成分表，它的一些比如说大家现在会添加一些这种微量的营养物质啊，它可能会比较多，包括比如说现在有加了这个氨基酸成分的这种胶，价格也会偏贵，然后包括加了一些什么肽啊这种什么蛋白肽啊这种，然后包括加了蜂蜜的这种胶，可能价位稍微会比普通的胶要高一些。那但是如果说你要说从价格可能10块到20块，你会觉得诶20块的很贵，但实际上可能20块的添加了蜂蜜也好，添加了那个氨基酸也好，或者是什么其他的营养物质，我们都会觉得诶这个20块其实 是更值的，更性价比更高的，所以大家可能还是要去看这个成分，对，不能说诶品牌啊或者价格啊或者是品牌的宣传，我觉得还是要针对性的去看这一些营养成分表，对，
嗯嗯。对，所以我们买胶其实跟买，现在大家吃东西都特别讲究看配料表嘛，对吧？所以买胶的时候也要看配料表。
是的是的，盘嘛，像他们里面有那种盘，比如说像有一些普通便宜的胶，可能就直接就那个叫什么白砂糖，可能就直接给你上了。
哦，
当然
对
对。那我们其实像我们的这个胶里面的成分很多，比如说像有葡萄糖呀、果糖呀，然后刚才我们讲到那种类似于现在还有蜂蜜的这种的添加嘛，还有什么麦芽糖等等的这种。那当然如果说有这种比如说像葡萄糖呀，然后果糖呀这种类似的单糖，包括像蜂蜜啊这类型的，其实它的吸收效果也是相对会比那种就是其他的糖类，比如说什么白砂糖啊，或者这种多糖类的，可能它吸收效率会快很多。还有一个，有一些添加了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柠檬酸，还有维生素 C， 像这种成分的话，它其实整个这个胶被你吸收也会更快。像维生素 C 啊，包括柠檬酸，它其实也有一些微小的作用，就是能加速这个碳水的转化嘛，这样子的，也会吸收效果会好一点。
这个确实是太细了，就首先是刚才说的各种各样的糖嘛，对吧，肯定是越好吸收的糖成分越怎么说，越健康的糖越好，而且就相对来说它的价格会贵一些，但是这一部分的价值我觉得贵一点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然后小莫刚才提到的除了糖之外还有其他的各种微量元素嘛，就比如说氨基酸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反正我也不出来那些名字，那这些微量元素在我们选购的时候是要针对我们比如说跑步啊，会有不同的阶段，或者说是不同的时候吃不同的胶吗？在买的时候是要注意到这些微量元素吗？
是会的，但是如果说我们一整场比赛下来，因为我们的最大的切口可能就是碳水，所以我们还是以能量胶，能量的这两个字可能还是碳水为主嘛。那另外的话，比如说像可能你说到的不同阶段，那不同阶段我们可以聊一下，比如说有加咖啡因的这种胶嘛。
对，
那因为我们市面上还有刚刚我们聊到那个类型，因为说实在的，这种类型其实没有特别的去分去讲，比如说刚刚我们聊到了嘛，就比如说也还有咖啡因的这种，因为你刚刚聊到的说在不同阶段吃，我就想到了，哎，还有分咖啡因和不含咖啡因这种来讲。那像含咖啡因的这种，其实很多时候会把这种有含咖啡因的胶，然后放在了比如说快跑步最后的差不多一个补给站左右去吃这种含咖啡因的胶，可能效果会还比较不错，因为那时候整个人是比较状态比较疲惫的嘛。然后咖啡因它本来含有咖啡因的话，它本来就是类似于可以给到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有点这种兴奋，然后又缓解了疲惫，来自于精神方面上的，包括一些肌肉的这种松弛感，那可能在这个状态中嘛，它就可以提高你的这种比如说整个人的兴奋状态啊，让你在最后的很疲惫的状态能往前冲，是这样子的。当然咖啡因的胶有些人也不会说你把它放在整个比赛的运动整个前部的过程中去吃，因为咖啡因虽然说很多的这种研究就证明就是类似于证据啊，去讲到这个包括茶啊这种类型的，大家没有这种去讲，但是它确实如果说对于我个人的体质来讲，它确实有利尿的作用，所以可能对，所以在运动过程中我可能比如说不到最后的那一公里，我可能不大会去吃含咖啡因的这种胶质。对，然后回到男子讲到的，就是说我们在整个运动过程中是不是会有不同的胶的区分嘛，那当然是会有的，因为现在也有很多不同的品牌嘛，他也会去讲说，诶，你在可能跑步前二十分钟，前半个小时，你要去补充这个，比如说含碳水的胶，然后跑步的，比如说十公里左右，然后二十公里，包括三十公里或者三十七公里左右这样子去补不同的胶，这个每个品牌其实也不一样，但是我们回到原来的讲到的，就是碳水还是能量，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可能很多的胶以这部分为主，当然现在市面上会出现其他的胶，比如说这个胶的品牌我们今天就不讲了，免得到 时候呢还以为是打广告，而且又是跟我原来负责的市场运营的交的那个品牌有关嘛，所以咱们就不打广告
啊。我今天全程无广啊其实。
对对对，我们就不讲广告了。对对，就是说像他们的话会添加一些比如说像氨基酸类型的胶嘛，那包括现在市面上其实有一种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通用的叫做能量胶，还有一种就是叫氨基酸果胶。那像那种氨基酸果胶它其实是没有碳水的，以前像某品牌嘛它引进国内的时候其实大家就是会去买他们的胶，因为觉得知名度很够嘛，有很多的这种专业运动员在用，但实际上大家就是没有看它的这个成分表，你知道吧，它的成分表里面是没有含碳水的，然后人家在海外的时候人家也不叫能量胶，就是类似于辅助胶，因为它的主要作用就是类似于咱们的这个三大的这个能量来源，比如说碳水、脂肪、蛋白质，但是那支胶它叫氨基酸果胶，其实它更多的就是类似于那个氨基酸，也就是蛋白质的那部分的功能，但那个功能是很小的。对，然后像这种有含了氨基酸的胶，它其实就是比如说我在整个运动的前这个比如说咱们还是按照全程马拉松来讲的话，它就是间隔配合着能量胶去用，就比如说它可以让你的这个肌肉快速的给肌肉功能，因为它主要是蛋白质那部分嘛，然后可以给到肌肉，可以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就是给它增加到一些比如说这个提高这个肌肉的耐力啊，然后在整个过程中就补充到它所需要的这些这个比如说叫什么氨基酸这部分的成分，所以这种胶是配合能量胶来用的。比如说我可能在五公里可能用一支打个比方啊，咱这个打个比方，所以也不是说五公里就开始吃胶，就比如说那咱们往远一点讲，就比如你十公里补了一支这个碳水的胶嘛，那么你可能在十五公里的时候吃一支像含有这种比如说氨基酸啊或者含蛋白肽啊什么的这种人家已经提起好的这个成分的这种胶，然后去做辅助，比如我十公里、十五公里这样子间隔的去用。然后我觉得就最后一支胶，就是比如说像我的话，一般就是可能就是十公里呀、20公里啊或者是30公里啊，但是我在37公里最后5公里我可能自己还会去补一支胶，因为我比较菜吧，然后我可能要么就选择咖啡因的胶要么就选择那个单独的那个氨基酸的这种果胶，因为它能够在我很疲惫的状态给我直接去缓解到我的这个疲惫状态，然后再去冲刺最后的5公里就会很轻松。对，是这样的。
这个真不是能瞎吃的，就是能量的那种是真叫能量胶，对吧？
对，
像刚才小莫说的那个氨基酸的它就不是能量胶了。
对，
它
没有能量。对
对，我正好也搜了一下这个，然后确实我看了一下它这个氨基酸胶的这个后面能量相当少，只有23卡，它一份也是43克，相当于就是咱们常吃的这种能量胶的重量，差不多也是40克或者30克左右一支，但实际上它的能量只有23卡，碳水化合物只有2.6克的碳水，它更多的是各种维生素，然后包括它会有3.9的蛋白质，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区分一下，我觉得。
所以买的时候还是要看好这到底是所谓的能量胶还是氨基酸胶，它是有差别的，而且它在补充上也是不一样的，对吧？它不是说你不能把这个氨基酸胶当能量胶补充的，因为能量胶给你补充的主要还是碳水化合物，直接给你能量的这些东西，对吧？
是的是的，对，然后包括他们的这种成分不一样，其实也都是吸收效果，你都可以在它的成分表里面，你就可以直接去看。所以不仅仅说我买一支胶，可能它很便宜，可能2块钱或者几块钱，可能一促销大家就买一打，你知道吗？但是这种其实没有用，你吃进去其实它可能并没有很直接的效果。说实在，你钱都花了，你就稍微买好一点，本来也就一场比赛的作用嘛。对，是这样子的。对
对，其实以前可能我也是不太看后面那这个能量表或者营养成分表。但是最近这两年吧，各个品牌出了不同的产品，它真的是区别挺大的，所以我最近开始看也不说牌子吧，就说有的同一品牌它下面出了若干种胶，它有的是属于偏等渗的，但是它为了做到同样的这个小巧或者方便携带，它就但是你要做等渗嘛，它就稀释了一些，它的这个热量值就会比它高渗的要低不少。所以我也是这两天正好也是在因为
研究能量胶，
对，不是研究，就是因为之前我训练是不吃胶的，就觉得哎，难得跑一个长距离，借这机会就减减肥了。但是现在你要进入一个训练，完全模拟比赛，包括也有一种说法，就是你在训练中吃胶是让你身体去适应胶供能的这种方式， 然后你比赛上、哎、比赛的时候才能更好的利用到你吃下去的胶。所以我现在其实想也就是、训练的时候该吃吃，然后你可以把，如果你想达到一些减脂啊或者减肥的效果，你平时再控制吧。所以
再加量嘛、
对，所以现在就是在看也训练中也把吃胶的这部分加进来了，所以我开始看能量胶。然后我就发现、可能同样两个胶在一起，只是名字上有一些细微的区别，但是它大小啊包装啊很相像，但是你看背面的成分表，它的热量值差不多能差到百分之如果说那个浓缩就是高渗的是100%的能量值，然后它这个可能等渗的就是70%左右的热量，包括碳水也会相应的降低，所以它还是区别还挺大的。
所以这个看成分表是看功能啊，这些其实都比较重要，就不是说盲目的你说啊，我这个比赛我要买5根能量胶，然后随便去搜一下说这3块钱这好，我就买它10根是吧？
对，这个真的是之前的我啊，我之前不看能量表，我只看口味。我有一次跑北京马拉松，我全程都是咖啡因的胶，因为我喜欢喝咖啡。
我的天！
现在想想，真的，我当时可能心率会很高啊。
你是咖啡因的胶还是咖啡味儿的胶？我觉得这还是有区别的，就咖啡因
是
一种成分。那咖啡是一种味道，就是因为你可能不含咖啡因，它也可能有做咖啡味儿，
咖啡口味儿。
嗯，对对对，是的，
对对对。嗯，然后聊到的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在这个整个训练过程中也会去适应胶嘛？其实这个也很重要，不是说可能我今天有比赛了，那我买了这个新品牌，可能现在很火，大家都在推，然后精英选手都在用，那么我就去买这个，然后结果其实你在前面的整个叫做什么训练过程中没有吃过，其实很容易也会不适应。就是每一个胶，其实每个人的身体的适应状态也不一样。比如说从口味啊，然后是不是好入口啊，这种其实你更多的是在训练过程中至少要去测试一次，你可能在比赛中你才能更好的去适应。有时候你真的是觉得这个胶大家推的很好，精英选手很多都在吃，然后你就买了之后你可能就直接上比赛赛道了，结果你在赛道上根本就难以下咽，你可能就吐掉了。哎呀，你可能就完全就连吃就难以下咽的那种，你就都不吃了，结果你可能就错失了这个补给的这个时机了，所以你就就放弃了这支胶的补给，所以你可能过后就会说，哎呀，我这个比赛过程中就用了那个胶太难吃了，我就不吃，结果后来没有补上，饿得要死怎么样的，就这样子的。
对，实际上自己还是没有适应，就跟咱们买踏板鞋一样，那么精英运动员穿踏板鞋跑那么快，它其实并不能适合所有的人，跟普通的装备是一样的，也要试，对吧？
对，都需要试一下，对，
适应。
那基本上就是说分类差不多也就是这些嘛，就是这个按成分、按功能都分了，然后再一个就是可能大家能便携的这个包装的大小，有的能量胶可能比如说像刚才波神讲的等渗的它就稀释了嘛，它可能就大点儿，那个高渗的它可能还小点儿，但是就是比赛的时候你吃那高渗的你还得再补点水，对吧？
对，它有的为了是像等渗的，为什么像 CIS 这种做的大，就是因为它要达到一个所希望的这个能量值。比如说也是同样提供100大卡的热量，那可能这个高渗的就像 GU 这种粘稠的就小一点，然后像 CIS 就大一点。这个
对
、所以就是看根据个人需求吧。如果可能跑越野，然后你要吃很多只，你又有包可以装，那你买这个等渗的大一点无所谓，但是像马拉松，我个人还是更习惯用高渗的配合水。
对，我想问一下小莫啊，就刚才波神也提到了越野，就是马拉松跟越野跑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运动，那在补充上这两种运动会有什么差别吗？还是说其实不管你参加什么类型的比赛，不管你是一个多小时跑完、两个多小时跑完，还是10个多小时跑完，可以遵循一个比较基本的规律，这种会有吗？
这种会有的。其实比如说大家会建议嘛，像很多品牌他也会建议你，四个小时完赛一场马拉松，然后你可以用什么样的一个比如说怎么样的一个套装，然后你可以去在每个阶段然后去补充它，这样子的这种套装方式的这种状态。然后说到我们的这个越野赛跟马拉松，其实他们虽然是不同的这种运动方式吧，因为比如说一个可能你越野赛有涉及上坡下坡，你可能用到的激情又还不一样，但我觉得这个可能在我们运动用吊起的这个激情不一样，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不管是马拉松还是越野跑都是属于耐力型的运动， 所以他们的这个补充方式其实我觉得也是更多的是大同小异，大同小异，就是大家还是以碳水啊这种为主，但是越野赛的补充方式会有点不一样，就是刚刚讲到那个波神说到，就是说诶，它可能可以被大致的这种胶，那同时的话它像现在的一些粉剂啊，比如说像 也会有一些强化剂在这个过程中去使用，当然现在有很多精英选手有在用啦，只是说我们可能作为大众跑者，大家也不会去可能看到人家内里里面的这种补充的方式啦，就是这样子的，他们也会加一些强化剂的，
哦、
对。
哦，哎，所以
说能量胶，
所以就是除了能量胶之外，其实还有一种是粉剂类的，但是这个粉剂类是平时在马拉松这项运动里面用的会相对少一点吗？
对，它是容易呛到嘛，因为你的速度会比较快，但是越野中比如说像我停下来在补给站吃东西的时候，再可能搭配一些比如说像那个氨基酸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可以缓解的这种成分，包括像他们的这种电解质水啊，也可能是自己兑出来的这种类型的，然后再加一些其他的营养元素啊，这样子的成分的啊，这种强化的营养元素，对。去补充，但是我们马拉松不可能，除非那些专业竞技的那种，比如说你看到那些可能要拿前几的那种，他们有自己的补给站嘛，所以你看那种看到视频转播里面的补给站，他们的水啊什么的都有专门的人给他们递嘛，但是他的那瓶水里面的这种比如说配比也好啊或者什么样，都有他们自己专业的团队去给他做的。然后越野赛，当然马拉松我们大众跑者是没办法达到这种，但是在越野赛方面上，大家也很会去 DIY 自己的这个运动补给的，也不大一样，对。然后它的这个比如说越野赛就是刚刚说到的有粉剂的呀，包括会背大支的胶啊这种，包括它过程中比如说可能我马拉松像那种大流汗体质的嘛，那它可能还要补充这个盐丸呀，然后这种类型的成分，但是你在越野赛当中虽然也有大流汗，但是有像我自己去跑越野赛可能我补充盐丸的就少，因为它每一个补给站可能有粥啊，有这种咸的菜啊，这种食物，然后食物本身它就带有这种电解质的成分，那么我就不需要再单独补电解质。但是你整个马拉松的这种，它是等于就是四小时，你都是属于这种可能不能说快速跑吧，你可能是属于这种长时间的这种运动，但又没有停歇这种大的补给站可以让你停下来调整，然后你可能就不大能吃粉剂的呀什么的，然后也没有所谓的其他的这种补给，然后你单独的那个叫什么？那个饮料补给期，比如说你吃那个功能性饮料，这种电解质饮料嘛，那么你可能吃进去，可能你大耗量的体质，你又不一样，你可能还要再自己去单独补充这个盐丸。然后说到这个盐丸嘛，其实还有点不一样，就是刚好聊到了，我也就顺便聊一下，因为就之前有一个跑者，他有跟我咨询嘛，他说，比如说某一款这个补剂产品里面已经写了有这种就是微量的这种类似电解质的成分，其实现在市面上大部分的胶都含有这种电解质的这些微量元素的成分的，大部分都是多少会有含一点，然后他就问我说还要不要补充，那我去给他建议，我说，哎，那因为当时的天气其实是他想要跑的那个比赛嘛，其实天气还算是挺凉快的，我看了一下，我说那应该不大需要补了，然后他也没有跟我讲他平时流汗的这个出汗力的状态嘛，然后他就去跑了，结果后来他就说，哎呀，就因为你那个建议咯，然后我没有补到电解质，我脚抽筋了又怎么样的，然后后来再跟他聊，其实他平时训练的时候就是那种大冬天嘛，其实很冷了，但是他一跑他的那个短裤都可以领出水的那一种，就是流汗他特别强，所以这种东西就像我们去跑比赛，不仅仅可能关注我这场的这个能量胶的补给，那电解质你也得根据自己的体质去补给。那像我的话，我个人来讲，我自己不怎么流汗，说实在一个前马下来，因为我的体质比较特殊吧，我不怎么流汗的，所以我都不敢去补水，然后包括这种盐丸，其实我流汗是稍微少的，所以我可能稍微会功能性饮料会喝，但我绝对跑了这么多年，我很少去单独吃这个盐丸这种的。然后那其他选手他不一样啊，他可能我现在就像佳宁去跑冲嘛，他说，哎，这次跑完后可能会比较累，那他可能跟他的训练程度不一样吧，那可能你训练程度不一样了，那你去跑一场比赛，这场比赛的强度又对你来说没有训练状态跟你有训练状态，它的强度其实也是不大一样的。再有一个就是可能当时的天气啊，然后它的这个温度啊湿度啊，包括可能分组啊，像我这次去跑首尔马拉松嘛，就上周，然后我就想，哎呀，那个风怎么那么大呀，就是那种，那他耗的体能也不一样，然后等等的状态，所以你的这种比如说流汗啊其实也都不一样的，再加配合上个人的体质，也要适当的去补这个盐丸，那这个不是说绝对的，哎，可能人家补我就补，就是这样子的啊。
对对对，
就是说，我可以这么说嘛，如果说你日常训练，或者说你本身你个人体质就是一个比较容易出汗的这种体质，那其实盐丸这个东西还是要安排，而且要有规律的去做一个补给。然后包括电解质饮料也是应该在赛道上去补充它的，是吗？
对的，对的。
嗯，因为我就不太爱喝那个电解质饮料，所以我这一路基本上我就可能到最后，觉得怕抽筋儿，然后可能会喝点电解质饮料。就比如说昨天我跑重马的时候，我其实我一个盐丸都没有吃。
嗯
嗯，因为我也不爱吃那个东西，我
吃那个，
我就主要很费劲，因为那个盐丸跟这个能量胶的补给又要交替，或者说我就觉得记那个规则特麻烦，我这个脑子有点不太好使，我也记不住，我就补着补着可能就忘了，所以就这个电解质或者说盐的这个补给对我来说没有那么，或者说我跑这么多场比赛，反正对我来说我很少因为盐丸是补给什么的，我几乎就不吃盐丸。
嗯，那说明你这个
就是大家的体质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就是必须要吃。我倒是会吃，我唯一吃了盐丸的也不叫盐丸吧，我吃那个盐糖啊。
嗯。
然后我是就像港百的时候，我基本就是每隔半个小时我就吃一个盐糖，因为当时太热了，我就怕出什么问题。嗯、那我想问一下小莫，如果说就这个盐糖或者盐丸的这种补充吃多了会有坏处吗？
齁得慌。
这种的话我觉得大家都是适量的去补，因为你不可能一下子都在吃那个盐丸啊什么的，因为其实吃这个盐丸，其实包括你吃盐丸说会不会吃太多，因为其实一场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讲马拉松，那马拉松可能你四小时下来你也不可能说给他吃个十几颗的这种盐丸，不大现实的。对，你会挥发出去，然后另外的话如果说你实在没有消耗的话它会排掉，那你更多的是比如说我们跑完一场马拉松之后你回家也要多喝水，因为你可能有时候一跑完全程马拉松嘛，那你过后可能第二天或者是回去之后你的尿液可能是会比较黄的，就是因为你的摄入的水其实是不够的嘛，所以你要多喝一些水去把它冲，就是调节一下我们的身体的状态。然后那个有一些人就是说不流汗，那我是不是不吃这个电解质水啊，包括电解质水的口感很不好啊什么的，但是你跑一场全程马拉松啊或者平时训练嘛，有流汗或者是比如说像我刚讲到我不怎么流汗，但是我的皮肤表面其实它还是有那种汗液的挥发嘛，因为它我们人体就是比如说我跑一个比赛，它身体自然的整个会发热，发热的话它有时候就是说我们需要把这个体温给降下来，因为我们自己身体就是会有一个自动的调节器嘛，类似这样子的可以这么讲。然后就是说我们要保持我们的这种水平衡也好，还是保持我们的整个体温的调节，汗液是肯定会挥发的，不然我们就像一个发动的那种什么设备，然后就已经高负荷然后发热，然后可能就崩掉了，那我们人也是一样。对对，人所以它也是需要有这些，那我们的冷却其实它更多的就是比如说通过汗液的去排出，然后来调整调节你身上的体温，当然你这个汗液的排出的话它就带有这种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这些类似于盐的成分啊，或者是我们讲到的一些电解质里面的那种微量元素就被带出去了，那么我们身体要保持这个水平衡，那么就会去补充到电解质，所以电解质会有一些混乱啊这种状态的嘛，然后所以就是会去补充到这个电解质这样子，所以不管是有没有流汗，你还是比如说进水站啊或者有看到功能饮料区的时候嘛，那你也可以去适当的吃一些这个电解质的这个水，就不管有没有流汗，你就是大概控制一下，就是自己可能比如说十公里左右有一个这样子的补给站，你多少过去喝一口两口这样子，慢慢喝一下，然后再往前多少能补充一些啊，是这样的。
对，那正好说到了，又是胶，又是盐丸，又是能量饮料，还有水。我就想问小莫，就是在马拉松比赛中间这几个中间是怎么配合吗？刚才佳宁也说，就是在什么时期补什么东西，或者说是谁和谁之间互相配合，这个有啥讲究吗？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根据个人的一个状态来，根据每个人的一个习惯，就像我们会给大家去建议，比如说你四个小时完成一个全马的一个状态嘛，然后你可能在十公里左右吃一个胶，然后包括那个叫做什么20公里左右再加一个能量胶嘛，然后到了30公里啊再吃一支，或者什么35公里吃一支这种，那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建议，就每10公里左右去补一支，当然这个状态其实会调的，像我也不会去卡在10公里啊，可能我就12公里啊，或者是我一般可能就是35公里，就刚刚讲到35、37公里，我自己会去吃，差不多在37公里，我就是固定的，可能我会在这个去补充。那给大家建议，就真的差不多一场全马，差不多也就5支胶左右。
5支胶，
对，就5支胶。然后那些特殊的胶，我觉得， 大家可以去根据自己的一个状态去买。如果说有比如说咖啡因不过敏的状态下面，那么你也可以多备一支咖啡因的，或者是像这种含有氨基酸之类的这种胶。当然氨基酸之类的这种胶它可能更多的也是一些辅助作用吧，就比如说你补了碳水，但是它可以酸层的去补充到其他的一个成分。那市面上其实也比较少，像我知道就 GU 啊，包括那个安维图啊，包括那个叫什么来着，奈米德啊，其实也有这种成分的胶，其实也是蛮多的这样子。然后像平时训练，我记得去年那个叫什么外星人的那个什么功能性饮料也出了那个、啊对对对，也出了自恋氨基酸这种类型的了。就是以前可能大家都是健身房的那些什么撸铁的人会去用这些什么自恋氨基酸，但实际上这个不仅仅自恋氨基酸不仅仅说是对健身的人群，其实马拉松的人群也一样的。因为只要你有在做一些高强度运动啊，那它的这个肌纤维多少会有一些磨损啊，那我们都是要去修护它，都是要去养护它这样子的啊。所以大家慢慢的也会说，哎，把这个东西就是普及出来，大家也更多的去关注到营养这部分，所以就是知道怎么去调更完善我们的这些补给这样子。所以说现在比如说你在运动过程中全马过程中你说去买不同型号的胶，我觉得有一些微量元素自己觉得有用，然后平时测试的也确实不错，那么你就可以去吃一些有添加其他综合营养类的这种胶。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就差不多可能就是五支胶这样子。那每个人的消耗不一样，有些你可能跑到五小时啊，你很饿啊，然后路上又没有补给的状态，你一定要多吃，可能多备一支怎么样的，就是跟自己的状态。包括那些跑得很好的那些什么精英选手，可能他在跑前就开始吃嘛，要吃很多支胶的也有。当然很多补给像在国外他们很多补给其实都是提前到我们的跑前去吃的，跑前的比如说20分钟左右。但是以前我们很少是在跑前去吃这些东西，他们是在跑前去吃，包括有些是跑前的前一天晚上就开始补充一些营养物质的都有。对，是这样的。然后跑后修复也很重要。对
啊，
哎对，
哎，所以我先问一下，这个比赛中一般情况下啊，就是刚才小莫说，就是基本上就是带五支胶就差不多了。那这五支胶怎么分配呢？比如说咱们以四小时完赛为例，它是按照每隔45分钟去补一支吗？还是怎么样？然后包括这五支胶算不算赛前那个补给？包括赛前这个20分钟去补这个胶的作用是什么？它跟我们的早餐冲不冲突啊？
是是是，因为现在看有些产品它会给你一个比赛的套装，对吧？就包括你赛前补哪个，然后几公里补哪个，几公里补哪个，然后他会给你规划的特别好。
它跟我们的早餐其实是不冲突的，就是我们大家之前也有看到很多的这种分享嘛，就是说你跑前的这个状态就是不要吃太饱啊，可能七八成饱啊，因为你很重嘛，就刚刚我们讲到为什么会有能量胶，就是因为你把可能你一场全马下来可能要消耗你比如说2500卡大卡呀这样子，那你不可能在你的这个起跑前的这个早餐你就塞进去2500大卡，这不大现实，那得多大的这个食物量嘛。所以可能更多大家去会去做，对，你跑都跑不动了你知道吗？然后可能过程中因为你跑起来肠胃一万挪动，你可能还要跑厕所去排空什么的七七八八的，这个有点不大现实。所以可能你早餐吃一些，然后你在运动的前30分钟左右，就前半小时嘛，然后你再去补充到这个胶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可能补充一支啊什么的，这样子可以在储备你下来的这个运动过程中的这些碳水。因为你那个胶的它的那个胶的那个什么能量可能会高一点，但是它的体积又小一点，吃进去肚子里面这样子会好一点点，就这样子会在比赛前去做一个储备。然后那个差不多就是我们讲到的，你可能8公里啊或者10公里啊去补一支，因为每个人消耗不一样。像我的话可能就开始可能10公里我都不饿，我可能就熬到了15公里才吃一支。然后我在20公里本来大家的建议里面可能25公里要吃一支，那我可能就再往后延，就是这样子的。可能每个人状态不一样，但基本上差不多10公里左右一支这样子，这是比较常规的了。
明白，就是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再去做一个分布，反正就是常规来讲就是刚才提到的那几种方式嘛， 对吧？
对，
嗯，
还是要自己平时训练，我觉得要结合去测试一下。然后包括那种套餐，套餐其实也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状态去做一个补充，真的是也会有说那个建议它主要是针对一个 大众嘛，大家普遍的可能这种建议，但是每个个体还是不一样。那如果越野赛，那就更不一样了，因为你想啊，有些人就是之前有跟我咨询过，说哎，可能就每十公里不一样，但是他的状态不一样的，比如说越野赛，他要涉及到爬升的问题，然后可能这种叫做什么，它的这个赛道的难易度不一样嘛，所以它的消耗也完全是不一样的。就像我去年去跑那个叫什么神农架嘛，然后我跑65公里在 CP4 到 CP5 那段其实就12公里特别难，然后呢我就自己就带了一只脚，我就当时给自己准备嘛，我就说哎呀就12公里我就一只脚就够了，结果那12公里它其实爬升很大，而且是连着大爬升的那种，哇简直太腻了，我那只脚就完全就不够吃，你知道吗，就饿死了，那时候就特别饿，就是饿到真的是想跟旁边的人拿吃的，就完全就低估了，我就想这才12公里就这么一只脚够了呀，也就才12公里嘛，然后当时我也没有去看爬升，就这么去配了，那其实就是一个错误的。后来嘛就是也是吸取了教训了，我就想说这个比如说像越野赛啊，你可能还要根据每一场特定的越野赛的赛道，然后它的爬升，然后你再去备这种，你不能说诶可能常规的10公里或者怎么样。然后刚刚我们讲到的就马拉松也一样，比如说可能有些赛道它爬升也有一定的爬升嘛，虽然是马拉松但它有爬坡啊，然后包括比如说它可能有一些分组啊，我们刚讲到的，我觉得今年像那个我去跑那个首尔有几段那个分真的是唉真的是太大了，我就感觉就是整个人就完全跑不动的那种，就是很那个风吹的比较大嘛，又是逆就像那个逆向的这种的状态，所以就是可能你的耗的体能也不一样，所以你可能还要针对性的去做一些调整，看一下天气啊什么的，然后平时训练中去测试一下啊。
那训练中大概怎么安排这个能量胶？因为刚才波神也讲了说，之前训练为了这个空腹就不吃能量胶，然后后来发现还是把这个减肥的这事儿放到平时，别放到这种长距离训练里面嘛。如果说日常我们长距离训练也需要去补充一些能量胶，或者说这种相关的能量补给的话，怎么安排会比较好一些呢？
其实训练的话，我觉得胶的话倒是使用的会比较少，但是有一种人群就是说我可能就空腹吧，比如我下班，有些人训练就是下班，然后要么就晨跑，那这种比如说得要看你要跑多少，比如说你跑个十公里晨跑，我就跑个十公里五公里，那你不吃空腹可能减减肥啊也可以，但是如果说你一晨跑你要跑个半马或者怎么样，那你可能吃完早餐，然后你因为你不可能像我们去跑比赛，我可能整个一起床就开始给他做准备嘛，吃完早餐歇个差不多半小时，还有热身我再去跑，可能我平时训练的话我可能就没有这么多的时间，那我可能早上我可能会吃一支能量胶，可能就是跑个20公里啊什么的这种，当然你跑10公里那种就不大需要这种，当然如果你要跑那种叫什么速度啊，那种很强度的这种的，那你肯定还是要垫一些的，可能空腹也很容易出问题的我觉得。然后那个晚上嘛，那更多的其实训练很多都是放在晚上去做训练，比如说半马呀这种的，那你可能下完班然后没有时间来吃饭啊什么的，还是要多备一支这种胶啊，避免这种出现什么低血糖呀、这种的。而且一支胶其实你多少能消耗掉，可能你今天没消耗掉，你明天可能通过你的走路啊七七八八你也能消耗掉，而且这种的话它其实对你的身体其实是更友好的，不能说我是为了减肥我就不吃这些东西，或者是控制这个碳水，因为你这样子的话其实你的整个身体的功能其实它反而是会下降的，因为你这些能量都不够，你去做一些强度训练等于就是类似这个怎么讲啊，怎么去聚集其他，这我差点忘了，就是可能对于我们身体是属于有点像我们去贷款去做一件事情一样的，你最终究还是要用身体来抵偿的，对啊，对对对对，就提前消耗了，然后你过后可能还要来补充它，是这样的，对。所以训练过程中，如果你可能跑高强度啦，我们说的晨跑可能跑个高强度，你还是要垫肚子，不要空腹去跑。然后那个比如说晚上的话，你可能下完班想去跑个不叫比赛，跑个20几公里的这种长距离的训练，那你也可以吃一支胶。我说的是来不及吃晚餐，或者吃完晚餐你又不能直接去跑步的这种状态嘛，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吃了个饭，那你吃个饭你可能至少也得歇个大半个小时你可能才去训练，然后吃完饭你歇个半小时再去训练，可能很多人就不想训练了。对，
我就这样。
对，
所以你就可以吃一支胶啊。当然，训练过程中更多的话就是比如说电解质的补充呀，然后这个是会大家去补充到的。当然，我们不讲那种特别的，像现在很多 那种训练营啊什么的，他们的强度很大嘛，大家也会去着重的补那个铁呀、着重补铁的，然后抗氧化的，然后包括那个叫做什么恢复类的，其实大家都有，包括什么肌酸，然后都有人在吃，不同的人都有不一样的。当然这个我觉得其实常规的话，我就觉得电解质要补充到位嘛，碳水也是要的，然后包括咱们的那个叫做什么修复，我觉得大家都在讲这个运动马拉松的过程你要怎么去补，然后这个叫做什么心念，可能大家就补补电解质水，但是运动后修复大家其实还是很少人去关注的，是这样子的。
说到这儿，我其实是这次重庆我吃了一个什么就某品牌的这个不能说品牌的什么清除乳酸的一个片剂，然后还吃了什么就赛后它还有什么蛋白质的胶，什么蛋白胶，然后我又还吃了一那个，就是其实我可能本身感受不出来它有什么作用，因为没有全力跑嘛，就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疲劳，但是就是刚好小莫说到了，那正好也就问问这个关于这种补给它能够对你这个赛后恢复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或者说这个赛后恢复还有没有必要去吃一些相关的补剂，或者说含有什么营养元素的补剂能够快速的帮助大家恢复。
其实在国内嘛，就是很早的时候应该有一个自媒体的一个平台，他们也有出了这个类似于可以排酸的那个产品，但那个很早了，应该是有好几年了嘛，后来没做了。但是我觉得他们那个还算是蛮前卫的，其实他们的那个营养理念也是对的。那时候国内大家还没有再普及到这个比如说要排酸啊什么的，但是他们出了那个什么蛋白肽的这个产品，然后也做了一些市场的普及，我觉得那时候他们还是做得很超前的，而且是这个指导的方式是对的，我觉得。然后后来呢，像这两年嘛，大家慢慢的就看到了，就是说，像现在比较火的那个品牌那个麦盛嘛，我觉得他们做的有一点也很好，但这个没有给他们打广告成分，因为人家也没给我钱啊什么的，只是说刚好最近市面上大家也有在推嘛，然后他们也在普及这个，比如说蛋白质啊、修护啊这种。那最开始可能应该是前几年还有什么超凡依旧还是什么的，有好些牌子也有在讲，但是没有像麦盛这次可能这么，因为可能蒙牛集团人家比较雄厚吧，然后就对，然后大家就开始普及嘛。但我觉得这点也做得很好，就是对于我们整个这个比如说跑步市场啊，或者是这种运动人群来讲，我觉得有这样的普及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大家以前都没有人去注重，当然有市场有普及这是最好的嘛。然后像他们现在的话就是会讲到说要蛋白质去做这些修复嘛，比如说你跑完后或者训练后会去适当的补充一些像蛋白质的这种营养的营养液呀、或者是营养粉啊，包括像这个氨基酸呀。其实现在国内的这种精英跑者也好，包括那种强度训练的训练这种高强度的训练营，其实他们的话都会有在补充这部分的这个成分。那这部分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跑完后以前嘛，就是可能会去参加一些线下活动，然后跟大家讲说可能你们跑完步之后会去补充什么，大家都会回答出来我要补充牛肉啊，我要补充鸡肉啊，我要补充鸡蛋啊，这样子。包括以前不喝牛奶的人，因为他去跑步了，跑完步之后他，包括以前我们的一些马拉松的终点也会发一瓶牛奶嘛，他就是补充蛋白质，就是促进你修复肌肉修复的这种。这个过程其实比我们在训练中去补充碳水啊什么的，我觉得这部分其实还是相当，就是不能说是谁比谁重要吧，就是也是同等重要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要跑得好，首先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叫什么营养跟得上嘛，训练也要跟得上嘛，不可能说我吃个什么很好的能量胶，我不训练我能不能出成绩，这也不大现实。但是我就高强度的训练，然后那个什么营养我也不跟了，是不是容易受伤，这个是肯定的嘛。所以我们是肯定就是训练啊，然后包括咱们的这种营养补给是同样要跟上的。然后再讲到就是说像那种蛋白质啊，比如我跑完比赛，那我跑完比赛或者是我做完一场训练，然后你不可能我做完拉伸，可能拉伸也很重要，我拉伸完之后回去了，然后也不需要做其他的动作了，是不是这样子？当然肯定不是，也要是根据我们的整个强度，我跑10公里5公里作为这种就是维持身体的健康的这种跑步，你可能就不大需要说我要去特别进食什么。但是如果你作为一种竞技或者是提升 提升自己成绩的这种强度训练，比如间歇也好啊，然后再跑个二十几公里的这种 LSD 啊这种类型的，那么你肯定还是要去做一些修复的，包括营养的补充，因为你的这个运动的强度大了，你的消耗也大了，你原本的这个比如说基础代谢的东西你可以满足你的这个消耗，但是你突然间加了这么强的这个运动，你的所有的消耗其实也是递增的一个状态嘛，所以你就要去补充到一些营养的这部分。那么我们做完一场比如说强度训练吧，低强度我们就不讲了，比如说你跑了个20公里的这个 LSD， 就是晚上跑完这个 LSD， 那么你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蛋白质。这个为什么说你会去补充一些蛋白质粉包括氨基酸，因为你可能你会说诶，那我可以去吃个鸡蛋或者吃个鸡啃个鸡腿，包括鸡胸肉是最便宜的，这个是有作用的，但是你通过食物去补充这个蛋白质嘛，它是需要被分解之后才能被你吸收，那整个从食物到被你吸收的这个状态它是需要差不多四个小时左右，那四个小时左右其实当比如说我现在从事了一个20公里左右的这种 LSD， 那我停下来的时候我的基础代谢是提升了，我需要这个给它供能的这些物质是增加的，那么我可能比如我啃了个鸡腿，那我可能要给它补充这个比如说一些蛋白质啊，因为咱们都知道这个蛋白质是这个肌肉的这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嘛，然后也要促进肌肉修复，都是跟蛋白质相关，那我要在这个节点去补充蛋白质，我通过啃了一个鸡腿，我跑完步然后可能便利店买个鸡胸肉，那我吃进去你会觉得吃进去是不是就补进去了，当然不大现实的，它是要四小时来给它做完分解再给它供能，那你其实已经就像我们刚才讲到了，你已经从事完运动了，代谢也提高了，供能需求也增加了，那你这个时候其实根本就是它我们的身体是吸收不到这个成分的，因为你四小时过后了，等于也就是有一个断层，就是有一个断裂的空档了嘛，所以你没有及时补充到，所以像很多人说跑完这个有氧啊或者什么的，或者跑步多了就开始变瘦啊什么的，肌肉都分解掉了嘛，像那些健身娃不大喜欢去跑步就是这样子，就是你原本的这个营养物质没有提供上嘛，那么它就开始分解你原来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肌肉里面的这个蛋白质，然后来给到这个你新增加的这个比如说代谢所需要的这些增加的这些能量嘛，然后你要保持这个整个平衡，那么你可能就是要分解你原来肌肉的这个蛋白质来给它供能的，所以你这样子其实对身体是有损耗的，所以呢大家会去主张说诶，你可以去补充一些像蛋白质粉啊，因为像提起好的蛋白棒啊这种它基本上是已经提起好的，接近于就是人家叫蛋白肽这种状态，那么你再去补充它你的整个吸收状态又不一样，可能就提高到只需要一小时你就能补充到，那么在这个时间段你可能就会觉得诶，整个修复啊包括调节状态又提升了，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能可以去做一个测试，就比如说你们去跑一个二十几公里，然后你跑完后去吃个鸡肉啊，你看看你隔一天的状态，我说的这个二十几公里是可能你这个速度可能也比你平时快嘛，会让你第二天会觉得有疲惫感的这种状态，你们去做测试，有强度的就会很明显，你可能今天你可能就是去吃完鸡肉然后你去对比一下，然后第二次你也再去跑这样的一个强度，你去市面上找一个比如说，当然我们说的是不管是品牌影响力你去找一个正规一些的，因为现在那种蛋白粉的健身环那种很便宜的可能都是按几磅几磅就称重的就很便宜的，当然我们就不买这种，我们就买就市面上大家可能还有在那种比较好一点的品牌吧，你们可以去测试一下，跑完后你立马去吃，就是他们跑完后有一个咱们这个叫什么黄金补给期嘛，你可能在跑后的30分钟内去进食这些蛋白质的补剂啊什么的，包括氨基酸其实都一样的，就是你会感受到在这个30分钟内去补充到这些可以让它直接吸收的营养物质的时候，那么你第二天的身体状态就完全是又不一样的啊，包括全程马拉松也是一样的啊。然后讲到那个氨基酸因为现在大家也都在提嘛，那氨基酸它呢就跟我们的比如说食物，然后比如说一些蛋白肽啊，然后包括一些什么蛋白营养棒啊，然后就是氨基酸，它们这三者的关系，就比如说我食物被吸收是要四个小时，然后到了这个蛋白粉啊然后蛋白棒啊这个成分的话差不多被吸收可能就一个小时，然后因为它蛋白质它最终要被人体吸收还是要分解成氨基酸嘛，然后到最终氨基酸这一步被你吸收就不需要再做分解了，那它可能就30分钟左右就能达到 达到被你吸收这样子的状态就非常快，所以你在运动过程中的能量胶有这种成分的它吸收也会比较快嘛，直接写了氨基酸也好这种的，然后包括之前可能嘉宁提到的那种什么排酸粉啊排酸片啊，或者是这种就是说提高你肌肉耐力啊促进肌肉修复的，基本上都是跟这个蛋白质有关的。然后蛋白质呢它的更高级的不要不也不能说更高级，到时候我到时候就会被说了，就是说它的更小的分子的这种氨基酸对它们的整个吸收，其实你总结起来只要跟排酸啊提高肌肉耐力啊这种其实都是跟蛋白质相关，因为它就是提高咱们这个肌肉的修复嘛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的比如说全马呀、啊、或者训练后它不仅仅是乳酸堆积，还有一个肌纤维的磨损嘛，
嗯，
这样子的啊、
嗯。对，所以恢复也是要及时，这种能量胶或者说是恢复的产品，我觉得它最大的意义就在于能让我们快速的得到我们流失的这些能量物质也好营养物质也好。如果你从食物开始吃嚼咽消化然后到吸收，这个时间太长了。就没有那么及时的效果。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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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它有一个黄金补给期嘛。
嗯。
那就像我们一条橡皮筋，可能我就把它拉扯到它的极限，然后你就断了，然后你再用一个什么胶带把它接起来。你可以测试一下它的弹力，跟你比如说它已经快断了，然后你就开始松手，慢慢的让它恢复回来，就这样子的。啊、所以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已经断了，你给它接了一个胶带，一个是快要断掉。就已经拉到很紧绷的状态、
嗯、
然后你开始慢慢修复修复修复修复这样子，然后你再去之后再去测这两条橡皮筋的功能，你会觉得诶完全就不一个概念了。
嗯、
哦、对，所以也是这样子的，身体也是这样子。然后其实我当时做的那个品牌，我觉得他们那个举例是非常好的，就是说总结的我们也讲了很多，就是说像我们大家都会讲到补充能量补充能量嘛，那能量的话他们当时是做了一个图，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说叫做什么来着，就是给我们的一个汽车然后做了那个加油嘛，因为我们是要有这个油嘛、
啊、
然后就给它加了油、
嗯、
然后他们把这个比如说营养修复啊这部分嘛，他们就是把它举例成那有一张图片，然后就举例成说是咱们这个汽车底盘的这个维护啊，这些轮胎的维护啊，对，保养，然后就他当时写了，我就觉得真的是超级直观的，就是说咱们要想跑得更快，你不能只加油，你如果整个车子不做养护它跑不动，你加再多的油也没用，所以就是说我们要注重这个过程的这个车子的养护、
嗯、
对，就你讲到的就是养护这样子，
嗯嗯，
对，不然你加再多的油也没用，对，我觉得这个很直观，对
对对对，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能量胶包括这些补给产品它存在的意义，对吧，就是在我们备赛或者说是我们比赛中间前后可以做一个及时的补充，那其实平时的营养的话咱们注重吃其实也就够了，那个功夫主要就是在平时了。
对对，是的是的。那吃的话我们平时其实想要跑得更快啊，其实在日常饮食中，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这种跑者都是大家经济实力都是不一样的嘛，不是所有人都是那种我什么东西都可以靠营养补剂啊，那种真的是经济实力是非常的雄厚的，在我看来，因为虽然是我之前做这一块嘛，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吃起来真的是还挺费钱的，你知道吧，
嗯，
对，因为你看一盒这种蛋白质粉也好呀，包括氨基酸呀，包括其他的这种，我们还不算人家其他补充的铁呀、抗氧化呀，或者其他的这种微量的矿物质元素啊等等的都有啊，人家都是做得很细的。那如果是按他们那种吃下来，我真的是觉得一个月的训练我可能要吃掉好几百块钱，然后其实我还是觉得挺烧钱的。那像那种蛋白质啊什么的，一瓶真的是也不烧钱的，嗯。然后作为大众跑者的话，如果说经济条件上面大家可能会比较不允许的状态，其实就是说平时也会去通过日常的这些饮食嘛，这是最叫做什么性价比高、
嗯、
然后一个就是确实是可以从日常饮食去调整的，也可以去多看一些相关的书籍啊，这种营养的这种怎么去吃也可以了解一下，开始其实会觉得挺难的，诶你什么东西都要校正到几克几克对应多少啊，但是你多吃可能一星期左右吧，你可能就大概知道这个颠一下这个可能是100克这个多少克，就这样子的、
嗯、
然后平时像跑步的话像鸡胸肉啊牛肉呀、啊、这种可能大家会吃的比较多， 特别是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多这种精英选手，他们很多就很注重摄取这个蛋白质嘛，然后包括一些补铁啊，因为这种比如说你要训练你的这个血氧能力啊，也要去补充到铁啊这种的。那铁的话你单独吃铁剂什么的，其实吃得好就是也不能蛮吃嘛。然后像比如说你通过一些蔬菜，像我们讲到的像菠菜啊，或者是内脏啊，这种动物内脏啊，也都可以去适当的补充到这个铁元素。那内脏的话可能就一周吃一次这样子就够了，因为它的脂肪也很高。因为之前有一个选手就说，哎呀，他去吃了很多的内脏，因为他补铁嘛，然后因为他经济条件也比较普通一点点嘛，然后就大家也是通过食补，但是他吃好多的内脏，那段时间他可能比较缺铁吧，然后就补充了好多的铁，补充了好多的内脏，但内脏的脂肪很高，反而他补充完之后他会觉得，诶，他跑步怎么越来越沉，就是因为他的脂肪其实又提高，他身上的这个脂肪嘛其实又增加了，所以他就身体比较沉。所以像跑得想要跑得好，其实像猪肉啊包括脂肪啊其实摄取也会稍微会减少一点点这样子的。
对对对，这个还有一个可能之前我们一直提，然后大家可能也会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过期的能量胶到底能不能吃？因为我是经常吃过期的。
哎呀，说到这个，我其实也是这样子了。我其实很多胶啊，然后包括有一些粉剂的补充啊，其实像那种粉剂的，包括像益生菌嘛，其实他们很多是那个叫什么，里面有充那个氮气啊什么的，就是会比较保鲜会比较长，但是它每一个食品它出厂的时候嘛，然后有一些比如说不同的食品它的这个规定嘛，其实都不一样。然后包括每一个国家，比如说像我们从欧美那边进口的食品，包括从日本进口的食品，其实包括国内的产品，其实每你看同样的产品，大家的日期嘛写的也都不一样，有一些是这个出口的指标，包括他们国内的这个要求的指标不一样，以致大家日期标明不一样。还有一个确实是他们的成分，比如说我可能用的是有添加果汁的呀，没添加果汁的胶，可能有添加果汁的，可能它的日期又短一点啊什么的，这种其实也都不一样。然后说到那个过期的胶能不能吃，像粉剂类的一些益生菌，我其实有些过期一年的我自己都在吃。然后能量胶我确实也是一直有吃过期的胶这样子的。然后你说能不能吃嘛，我觉得如果条件允许你也可以不吃，那当然是最好，因为它口感啊效果肯定是在它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当然像我的话我是很不舍得的嘛，我也挺节省的，然后我是那种过期我也会去用。像那种就是怎么讲，它像打个比方嘛，因为我之前有接触日本的品牌多一点嘛，他们是叫最佳品鉴期嘛，然后其实是说在这个时间使用效果是比较好啊，然后包括比如说一些蛋白质的成分，它蛋白质的那种产品，因为它有那个酶嘛，它的一些活性度嘛，那其实它还是有的，只是说比如说像咱们打个比方蛋白质来讲，那它可能你储存到一段时间什么的，它的这个酶的活性可能会降低，或者再到最后酶的所有的活性都没有了，说明它没有它的一些作用了。当然这个状态是怎么样去测试它的周期是多长，当然每个品牌添加不一样，这个好难去讲的。然后如果说是我个人觉得，诶，我比较认可的品牌，他们也写了最佳品鉴期，然后他们自己的建议，可能一年过可能它叫最佳品鉴期的这种，你可能过了它的最佳品鉴期，可能半年啊左右啊，或者是在这个当然是后面就看个人状态了。其实我觉得过年过期半年左右去吃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有一些食品它确实标的很短。但是这个下面的这个可能就不大好讲了，就是说不同的国家他们的状态不一样，然后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根据不同的国家的这个产品，然后包括国内的这种产品，大家可以去做一个了解，然后再根据这个你了解的情况去看一下过期多久来决定吃和不吃。当然条件经济条件允许，当然就不用吃他们的什么叫过期的胶了呀，或者大家平时要少买一点少囤一点，因为它的胶的里面的成分嘛，其实也许它不会有对身体产生什么影响，也确实补充到了，但是它的一些营养物质的一些成分，比如说像我们讲到的像一些蛋白质的那种酶的活性嘛，它可能降低了什么的，所以就是效果还是会有大打折扣的。虽然吃起来还是有保护感有什么的，所以说大家不要囤货，然后一个至于 过期的吃不吃，这个真的得看哦，要看哦，要看一下那个是哪一个国家生产的呀，然后这个国家他们平时的这个标注的是怎么样的，是偏长呀，还是本身只是建议最佳的口感期呢，还是怎么样的，这个东西也是可以去了解一下的。因为有很多确实是刚刚我们讲到的，人家只是建议在这个时间段使用的整个口感啊、味觉啊，包括它的功能啊，可能可以达到它的最高分，但是你过后可能它会有一个递减，也许你吃起来也不拉肚子，你吃起来也不会说什么其他的，对对，中毒，但是它的效果可能是有折扣的，会有打一些折扣，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不要囤胶，不要囤胶，然后也要看看不同品牌的一个标注，因为胶像我原来负责的那个品牌的胶，他们就写得很短，然后可能就只有12个月，然后再加上他们是进口的那种跨境嘛，然后你去国，比如说从中国去跟他们订货，人家不会说，哎，因为你中国给我订货这几百盒，我就给你专门生产，从工厂就给你生产，不大现实的，人家也是在工厂生产了，可能我这个批次可能已经生产了一个月，已经放在工厂或者2个月，然后你们跟我们订购。那么我就给你生产，就给你发货嘛。那发货之后，你可能每一个国家，比如说欧美啊，跟这种日本呀，那你可能进口的状态不一样嘛。那可能大家，我这边清关可能快点，那边清关可能慢一点，然后有些清关长的时候一个月。那你算一下，人家在工厂放了一个月，再加清关1-2个月，然后标注本来就12个月，可能到中国销售就只有9个月或者怎么样，然后再加上中国。咱们在中国里面就是对这种保质期嘛，就是国内嘛，大家中就是这种就是保质期，就是认为你过期了就不能用了，然后或者是6个月，你就是觉得是临期产品就要促销了。但是对于一些产品上本身标的很短的，可能有些也写了8个月的都有，我之前见过有8个月的，那到国内其实就只有4-5个月能销售的，真的就很短，等于就到国内，按照我们国内的标准来讲，就是已经是临期了。所以对于那种品牌，他们后来我认识那个牌子嘛，它是瑞士的，然后后来那个牌子就直接不在中国做了，就疫情之后就直接撤出去了，因为他们的日期标的超短，超短的。
对，关于过期这个问题，就是大家根据我们聊的，然后自己去判断哈，我们只代表我们自己的观点，就别误导大家。就是你说过期2年的，它胀包，你可千万别吃哈。
对
对 对, 对，
是的，
大家要自己判断，
对，
那不要囤胶，
对对，
物便宜囤，
不要囤，这个别说，最近这个胶促销哈，赶紧我先买上，那万一后面你没比赛呢，是吧？你这个胶，那你啥时候消化？天天吃啊，不吃饭改吃胶啊，那也不行啊，是吧？
所以为啥有这个？过期的胶能不能吃，而且好多人都问，主要就是因为大家囤的太多了嘛。
对，有可能，对。然后这个胶我是真的觉得不用囤，然后差别没几块钱嘛，然后偶尔比赛的时候用好一点，平时训练的话我觉得就是你什么样的只要能补充到碳水啊什么的这些就够了，就这样子的。然后真的比赛的话就不要说我赛前搓顿火锅，然后跑后再跟朋友们再搓一顿，然后其实运动中我就省得要死，一只胶巴不得就是那种越便宜越好啊。然后火锅的时候是就是聚餐的时候可以无底线的。
是的是的，确实是，就是对运动中的这个补剂的补充大家还是要注意一点，就别想着吃饭的时候花那么多钱，是吧？咱那个比赛的时候该花花哈。
对，是。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囤胶可能也是因为有些胶它就是购买的渠道不是特别多，或者说货不是特别多，导致我们可能有一种囤货的一个心理。但是现在的话，包括国内的品牌也这么多，而且购买的方式也足够多，足够方便，所以说也就没有必要去囤特别多的货，需要的时候再买。
对，而且现在我觉得国内的这个能量胶的品牌也越来越多了。那就是之前我可能比较迷信说，哎呀，我一出国比赛我就要买点能量胶回来囤着，然后到最后好多过期的。那现在选择其实是变多的，就不管是说国产的还是进口的这个能量胶，大家能买到渠道也比较多，那就没有必要说非得囤它哈，就是有比赛的时候我觉得提前去比如说提前1个月你去买点它，然后再适应，其实我觉得差不多就够了。你这个试错的时间也有的，就不用囤，真的确实别囤，囤了到最后就是像我这样老吃过期的，我好像没怎么吃过不过期的胶。你知道吧，
是过期的胶老是消化不完，是吧？
是啊是啊。
对， 就是那个胶，我觉得就是在平时训练中可以多吃几个品牌，然后去感受一下。刚刚我们讲到的，其实如果说我们都叫能量胶了嘛，只要补充能量的这部分，其实就是看一下它的成分，然后能量的状态，我觉得都比较接近的。单纯从补充能量来讲，其实差异不大，就一个就口感，然后包括整个吸收的状态。所以大家训练过程中多试几个，不要说哎我就盯着某一个国外的牌子啊，然后可能它很紧俏又不好带进来，你到比赛的时候可能就还有点心理障碍，觉得就非这个胶不可了，没这个胶我可能还挺影响的。所以过程中也可以多去尝试一下。然后国内的胶确实也做得不错，比如口感呀，然后跟它的营养配比啊，其实现在因为这种部分大家也比较注重了嘛，所以很多品牌也会自己去完善，从口感呀跟效果呀其实都会去做到一些调整，所以国内的产品现在也都不差的，我觉得都也不错的。
就是说了这么多，就是俩字儿，别囤，
然后
多
就是那个心理
囤，
多尝尝。对，然后以便就是买不到另外一种的时候可以有替换嘛。
嗯，
对对对，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就比如说我真的吃不太了波神喜欢的那个超凡一酒、我吃了我感觉我在吃蛋糕，你知道吗，就是噎得慌、我觉得比绩优还丑。
对，他那个我那会儿不形容过他那个他 favor 的就特别像吃布朗尼蛋糕的那种感觉，就是可能我的越野的时候会喜欢吃，路跑可能我会吃它那个银色的，咖啡色的那个可能那什么一点。正好说到这个吃胶，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咱们就说，比如说马拉松比赛，可能我更喜欢吃 GU 啊，或者是小一点包装的这种高渗的胶，那我吃胶的时候配合尽量是一定要喝，最好就喝白水。比较好，还是喝可以喝运动饮料帮助吃下去。因为我总是有一种迷思，就是觉得因为能量胶本身已经是高糖的高能量的了，然后电解质饮料或者是赛道上提供的这些运动饮料，它一般也是含糖的，而且它可能相对是那种简单的，它可能就添加的是白砂糖，是最简单的糖。然后我这短时间或者是吃胶喝运动饮料的这一瞬间，我会不会摄取了过多的糖分，然后让我身体一下这个血糖值马上上升。然后当然它那个运动饮料是简单的白砂糖，它的这个下降也会很快，就是我这个血糖的峰值会忽高忽低，这一下忽悠一下，然后这样会不会对我在比赛中的运动表现有一个影响。然后还是说我尽量还是就是能量胶配合白水，然后把能量胶的这个持续，因为能量胶现在大部分品牌都做的是复杂的糖，很多种糖分，它是一个缓释释放，然后这样会不会让它的效果更好，我是有这么一个问题。
对的，就是说像我们的那个糖嘛，你刚那个波神聊到的，就是说现在很多能量胶会有分多种糖去中和嘛，因为有些糖它比如说它消耗的时间比较长，因为你整个是耐力运动嘛，它可以让你就是慢慢的去消耗。那像葡萄糖这种其实它吸收是非常快的，包括以前我们跑那个高海拔的赛事嘛，那时候其实没有像现在的这种胶啊什么的有加葡萄糖什么，以前的其实补给类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比较单一嘛，那时候也比较早，我们包括像在高海拔你可能去那个什么，去西藏也好，或者这种高海拔的活动，你可以在那种那个村子附近的村子，你可以买到那个葡萄糖注射剂，一管差不多2块或者3块，就是人家防止高海拔嘛。因为到了高海拔，它人体的消耗这些能量也是比较多的，所以他们也会去补充，就缓解这个。那对于回到我们的运动过程中，像我们去跑高海拔的赛事，也会直接就吃那个葡萄糖浆注射剂，就是一管2块钱。以前我可能去跑一场百公里，我就买个10管，就30块钱，然后就吃，就吸收非常快。然后像这种，比如说现在的能量胶里面也有葡萄糖这种，它就吸收非常快，因为葡萄糖也是不需要被分解的嘛，就跟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蛋白质跟氨基酸的关系。那像碳水到葡萄糖这种。所以它有一些会结合，比如说让你快速吸收的，直接可以给你供能的，另外一部分作为类似于储藏的，能够也不能叫储藏，就是可以让它慢慢消耗的，不会那么的快的那种。就刚你讲到比如说血糖上升啊什么的这种，那你血糖的波动肯定也是对你的成绩影响是会比较大的。会比较大，所以很多比如说现在的配方也会让你有一些可以直接吸收，有一些可以让你慢慢的缓和，不会让你的血糖直接就飙的就上升上去。然后再回到我们刚刚聊到的，你想要问到的，就是说你吃的这个比如说高渗型的这种胶，然后是要吃配合那个功能性饮料呢，还是配白水。实际上 你自己去感受的时候其实是蛮重要的，就是因为那个胶它本身又齁又甜，然后很多功能性饮料它也很甜，然后也很齁的，其实我觉得用那个白水去顺其实还是更舒服的，你因为而且那个水站可能跟那个功能饮料期其实隔得不远，你可以先用白水去顺一下，然后再喝一下那个功能性饮料，这样子喝一两口，因为你如果没有带电解质的话，你差不多一个功能饮料区再喝一两口那个水嘛，你不可能一下子喝很多嘛，喝得很急，然后你再补充进去，刚好也是多种营养成分的这个综合嘛，因为胶的成分它可能也是综合类可能就这些，但是你可能功能性饮料还有一些这个叫做什么它原来没有的，你可以综合性的去补充，其实也是比较有必要的，但是你胶嘛配合这个也是黏糊糊稠稠的这种功能性饮料，我觉得其实还不如白水顺一点点，对，
好，没有，
可能从体感上面就已经不错了，就是白水会比那个功能性饮料好一点，然后功能性饮料其实你说到的会不会突然血糖飙升很快，因为功能性饮料你不会说我一进水账然后我就开始喝了这一罐，你知道吗，就一杯嘛，很多是用纸杯嘛，然后你不会说我一下子干掉了半杯的或者一大半杯的这个功能性饮料去顺那个胶，其实也很少，可能我们进水站补充也就两三口，那两三口其实影响不会说特别大，不会说可能给你造成的说你血糖飙升啊什么的七七八八的，因为你也就两三口的这个水，而且它的水首先也有液体跟其他成分嘛的综合，所以它的整个你说的糖也好，其实你如果说用两口去顺这个胶其实也问题不会很大的，就慢慢你也可以消耗掉，然后前面在水胀再给它稀释一下，要不然的话有时候补这个高渗的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可能进到了这个水胀，然后可能它只提供的功能性饮料，但是你又必须得补，你又没有白水，那你没办法，你还是得补，因为没有水可以顺呀，它这个就真的很齁，我真的自己没有试过说直接把一支什么这种很粘稠的胶然后不通过水给它配合咽下去，我好像没有咽不下去的那种感觉，就是完全就必须要配水，没有水站我绝对不会吃，就是我必须离水站可能100多米左右，然后我就开始吃完后100米就憋着，然后就开始喝个水，然后所以说你没有这个白水的情况下面功能性饮料一样是喝的，因为你不会一下子灌很多，你就两三口然后顺一下，只要把这个胶顺下去，这样子你的体感是会更好一点，你也不会因为说我吃了这两三口就飙升了呀。
OK，
倒不会的，
明白了。
那我最后问一个小问题啊，那个血糖如果飙升的话会有什么后果？
血糖飙升的话其实它就像我们的体液一样，它是不平衡的，但是你说到这个比较专业的，我可能什么效果，我这个其实之前没有去研究到这没有去了解到这一块，对，因为很少出现这样的情况嘛，然后也其实之前问我的比较少，回头我再去了解一下恢复。
好嘞，
对，但是就是你体液的这种，比如说像人家那种叫做中暑嘛，其实就是比如说你大量的补白水，但是你没有去补电解质水，其实这种它也是影响它的这个身体的体液平衡，那么你会
就
造成脱水，对，就是你脱水了，然后脱水完之后你就会中暑了呀，是这样子的，所以它有一些就是不一样的这种状态的出现，但我们还是说。从训练过程中大家可以去测试，包括可能血糖飙升到很高会出现什么样的状态，
一般都会困
是吧，
就没精神是吧，
一样嘛，就是中午吃多了你不都困吗我是这么类比的，我猜是啊。
但是我觉得血糖偏高的情况下面可能对于我们的成绩有比较大的影响，这样子的就是你可能整个心理，对，因为你比如说你可能恒定的一个心理或者状态去冲刺一个东西，然后突然间有很多这种比如说身体的激素各方面的影响不一样，然后让你的心率啊各方面其实是有点而打破你原来的这种常规，对，也是比较不好的，对，很多东西都是讲究一个平衡，
有道理，那我觉得今天小莫也跟大家把能量胶前前后后怎么吃，然后它的原理是什么，跟大家聊的也差不多了。咱们听众如果说关于能量胶、关于补给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到时候让小莫来给大家解答。
好呀，
好嘞，好嘞，行，
谢谢佳宁，
好，谢谢小莫，谢谢小莫，
谢谢，
那感谢收听今天的装备说，我们既是种草大会也是平衡指南，希望本期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也欢迎大家分享、点赞以及留言，咱们下期再见，谢谢，
拜拜，
谢谢小莫，
拜拜，
拜拜，
拜拜。